和大家强调一个信念，就来的都是好的。如果你有信心，就都是最好的。那我们就会认识到，其实这个火炼的试验是要使我们能够显出那真金白银的生命。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2022可能都是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可预测性，也就是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像山雨欲来哈。每一个人都这个稍稍的有关心的人都感觉说好像是来势不妙，但是对于属神的儿女而言却不是一样。对于有信心的有这个救恩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所谓的真金白银，就是有信心、有慈爱、有救恩的基督徒。那所有的火一般的试炼，正是要做什么呢？正是要这个炼净的过程，使它显出荣耀来。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以赛亚书43:18，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那不是说从前有的事情忘记，而是什么？要忘记那些不愉快的，或者是那些捆绑我们、使我们的脚步交织没有办法快步前行的事情。但是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在根基上面向上建造。19节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这个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听起来是很新鲜很有意思。但是在旷野开道路，就这旷野的道路是很容易迷失的。我们如果认识启示录的话，就会知道其实进到这个时代21世纪的如今，其实这个对于旷野要有不一样的认识。其实有些时候要理解到大城市人很多的地方，如果没有生命力、没有爱、没有恩典的话，其实也就是属灵的旷野。那这是我们要说的。但是这个道路是在旷野的道路，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个走自己的路还是走神的路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选择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所谓的世人都如羊走迷，为什么会如羊走迷？它有走迷的隐藏因素啊，迷路有迷路的现象。像我基本上是被人家认为说方向感很好的人，迷路的机会很少，但是也不是没有。有些时候进到一个环境当中，以为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或者方向很有把握，结果进到一个光景当中，就陷入一种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分不清楚东西南北，这样的现象在人生也不是没有过，有好几次。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自己太有把握。所以箴言14:12，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在16:25又重复了一次，这完全相同的经文，为什么箴言出现两次呢？这其实是有很重要的提醒意义。那么换句话讲，人如果自己认为对的路，常常是带着自以为是这样的危险存在着。所以在以赛亚书66:3告诉我们说，假冒为善的宰牛，那献供物烧乳香，那这个讲的都是一些这个宗教活动。但是接下来就说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许多宗教行为其实如果说自以为正，那么常常就会一叶障目，见树不见林，以偏概全，或者是执于一语，这个执于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就看不见全面。神的恩典是要让我们看得懂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然后在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看到的状况底下，不会 异端，不会止于一端哈，而不见全貌，这是我们要给自己的提醒。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迷路就是有许多人自己以为太有把握了，自以为正，这是一个常见的盲点。那么如果要选择正确的道路，有一句话叫老马识途。老马识途，这个有经验的马他会知道路，其实这都是都可以说是都有一些寻找的过程，或者是都有一些迷惑的过程。那么去懂得谦卑的承认自己迷路了，然后愿意去问路啊，愿意谦卑的去问路，那么就会找到正确的道路，这是世上的常情。所以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提到说，环境的方向感是天赋，有的人就天生没有方向感哈。那么生命的方向感也是这样，这个能不能辨别？这生命的方向感其实就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会不会去寻找到正确的生命路，让我们产生一种安定的把握和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在上帝为我们量定的荣美的荣耀的路上呢？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考验。但是有些人之所以会陷入迷惑，往往是因为太有把握，掉以轻心，自己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对的。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非常清楚的给我们一个提醒警告，说不要以为这个别人告诉我们说这一条路就是对的，那有些时候我们还要用有智慧的心来做正确的判断。所以一个蒙恩的人要懂得怎样呢？谦卑请教，认真寻求。所以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看见并且确认生命之路？进到2022这个时代，其实有一个基本的现象可以先和大家来说明的，就是资讯越来越混乱。我因为要进到虎年了哈，所以就回到12年前去看12年前的虎年啊，那个时候所讲的一些信息，回头去看，其实这些年间很多事情就在越来越加重，越来越加重，好像说温水煮青蛙哈。那么人在混乱之中，越来越失去一种智慧，要去寻求我们所需要的，真正需要的也这个启示以及生命的道。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对自己要认识，要寻求生命的路以外，还有责任，因为我们是被呼召，我们要成为愚昧人的师父啊，要成为孩童的引导。所以提摩太前书4:16说，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和我一起来念，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说一个关键点，生命成长到一定的地步，其实就一定要把眼目从自己身上转移出来，放在别人身上。一开始这礼拜五，刚刚朱妈妈跟我讲说，礼拜五她听到我们对北京的分享啊，应该是有很大的感触。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去听。那我们要说的一件事情是，其实生命成长有一个脉络，先要知道注意自己的生命，不要把精神放在外在的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生活。因为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还养活他们。 我们不要去关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要关心生命。懂得关心生命以后，进到一定的程度，其实 要有一种转变，就是要去看别人的事比看自己的事更加重要。当我们愿意去帮助人，上帝就会帮助我们。凡有给人的，就有怎样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注意到我们身边的人。当你是已经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到一定的地步，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有底，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因为有上帝与我们同在，还怕什么呢？太注意自己反而会害怕。那么要把注意力转向我们想要去帮助的人。当我们愿意帮助人的时候，上帝就会加给我们资源，加给我们能力，加给我们智慧。这个转变是很要紧的。所以我们如果会寻求道路，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认路的人，知道路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指路的人，成为一个引导者。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里，我们在这些日子要和大家讲这个以赛亚书的第40章到66章这27章。那么我们要尽力的做有系统的分享，相信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进入新的时空非常重要的必须，而不是这个可有可无的事。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讲49章到57章，40章到48章是讲上帝的计划，49章到57章是讲神儿子做仆人的成长，58章到66章就讲圣灵在这个世代的工作啊，这个就会看到整个的外在的环境的变化啊，就是我们讲是个父神的计划、神子的经历以及环境的发展，这是我们可以区分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55章，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仰望圣灵的启示，求你把启示和智慧的灵放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因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这道成肉身的主要将你的重要的启示赐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求你也特别怜悯仆人，恩高高在仆人身上，让讲的听的同得益处。祝福以下的时间，祝福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如同雨雪降在地上，没有突然返回，必定要使得我们生命能够开花结果，能够进到丰硕荣耀的地步。谢谢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是用刚才这个嘉明带我们读的第6节到第9节作为这个纲目或者是引题。那么这里我们会看到第7节说，恶人当弃掉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第8节我们非常熟悉的，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第9节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不断强调两件事情，就是什么？意念和道路。意念和道路好像是两件事，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认识有深刻的去思想的话，其实意念和人生的道路是一件事。在这个字我 弄乱掉了哈，这个意念这个字 Machasaba 这个字，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它也翻译为计谋，翻译为这个巧工心思。那么其实这个字原来就是我们 会去计算盘算，会去思想。然后他说这个字的字源是知啊，编织的那个知，也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谋算。世人这个谋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定规他的脚步。 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谋算，我们自己的规划，就变成我们生命的道路，这样可以理解吧？啊，我们想要什么，在计划什么，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标题叫做意念的道路。我们在世界上，在现实的生活里边有现实生活的道路，但是如果进到元宇宙，或者是简单的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进到游戏世界啊，游戏世界的道路都在哪里？都在人的头脑里，对吧？都在人的自己的谋算里。这个这样说就容易了解了。所以在第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用这一节来概括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一段。那第三节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可靠这个字原文就是信，就是信仰，就是信赖。所以其实我们要和大家讲，可靠的恩典就是我们的信仰。而这个恩典这个字啊 ，chesed， 其实它是在旧约里边希伯来文非常重要的一个词，讲到神的属性最重要一个词，很多地方都翻译为慈爱，也就是善良的、慈爱的、美好的神的属性。所以我们说，信仰使我们能够得到上帝自己。神自己，神就是爱，神就是道，神就是灵，神就是光。那么他在我们生命里边，就让我们成为这个 agape， 就成为生命的道。这是可靠的恩典，这句话就是信仰的慈爱。如果换成不一样的翻译的话，就变成这样。那其实我们两面加起来才能够显出准确的意义来。那么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我想我们讲到就是意念，要人从人的意念归向神，这是一种意念的转变，意念的转换。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想自己的，图谋自己的，我们能不能向上提升，进到高处，能够有合乎神心意的意念呢？现在你我们通常都在想什么？我们所想的和神的想法差距有多少？如果我们觉得差距很大的话，我们能不能回转一下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去想一想要上帝的心意？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寻找的必寻见，这个叩门的就为我们开门了，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为我们开门。你要找路才会看到路，所以这是一个回转的意念，心思一转，人生就不一样。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讲到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结实，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吃的有粮。那么十一节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边的成就有两面的成就，一方面是上帝所要的成就，一方面是我们人生的使命能够达成。那么这个成就是牵涉到永远的证据，我们等一下会读到最后一节是三节。那这个人生的成就，如果成就到后来只是这个人世间的一些这个功名利禄都要成为过去的，它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的是永恒的成就，而且会得到永恒的成就。所以我们讲到可靠的恩典，就是我们这个可信的爱啊。我们要去寻找这个，寻找真神，就必须要有一种苏醒的觉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忙忙碌碌的每天过着焦躁的生活，然后呢需要什么呢？需要忽然间醒过来，醒过来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该要什么才是对的。而回转的意念其实是要让我们看见天上的道路，这个是一种超越的眼光，不是世人都能够有的。那么永恒的成就 就说到一生最重要的这个一生的目标达成了，完成人生的使命，达到人生的意义，这个是我们在侍奉当中要去完成的。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大纲。那么按着我们的 系列的分享，就在这个 以赛亚书旧约中的新约哈，这个49章到66章的中间的这一部分，那9章的第7章，要讲到我们的这个神儿女的恩典侍奉。其实我更想用另外一个词，叫做完美侍奉。我们经过了53章，这个献祭54章，这个有一种经历背弃，然后回转哈，成为荣耀，然后我们的服事就要进到美好的地步。这是圣经里边很，我应该说是很高，但是如果上帝有恩典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读的时候都能够读得很有享受。那么讲可靠的恩典，要寻求真神的苏醒觉知，这个生命什么时候要醒过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启示。诗篇57篇第8节说，我的灵啊，原文是荣耀啊，我们里边是有荣耀的，被世界，在世界上却会被往往被糟蹋的自己，这个是生命价值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灵如果行起来，就是荣耀行起来，生命价值行起来。你当行起琴瑟，就是发出赞美的声音，要行起，我们自己要及早的行起。那么这个诗篇57篇第8节相应的，在108篇的第1节、第2节就有补充的说明，请帮我念一下好不好？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要行起，我要自己要及早的行起。这我想我们如果更多的去思想，就会知道，其实最近常常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凡以感谢献上为祭，便是荣耀神。荣耀神就是让自己这个生命的价值显明出来，变成与神连接在一起，与神同行的，那当然就是一种荣耀了。所以这个行起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罗马书13章的第11节说，再者你们要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得救当然不是初心的得救，而是我们进到荣耀上帝的帮助。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进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有一种苏醒的意识，让我们进到神的恩典当中。那么 这是要和大家讲第1节到第5节，请大家陪我念一下，先念1到3节来。你们一切干渴的可以来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那应许可信的恩典。所以这段话，干渴的可以就近我来，主要与我们立永约。那么在第一节就有4个来哈，这一段一直在讲到来。我今天听这个允文他们在带我们唱诗歌，第一首唱的是这个哀哭变跳舞嘛哈。其实哀哭变跳舞，这个在我心旋律有一首诗哈，有一首歌，太小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没关系啊，我这个我也我跟昨天跟师母唱半天，本来是想叫允文他们唱，如果唱这首歌，这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这个第一段歌词就38个来哈，就是告诉我们说，真的是要来到主面前，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那么在第四节来了会怎样呢？我已经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们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其实我们教会希望能够成长，教会希望能够兴旺，但是从这个圣经许许多多的启示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教会的成长兴旺啊，不是在于我们去付出多大的努力，而是我们怎么活，活得好不好。当我们生命对了，活得好了，到了一定的成熟的地步，自然有色自然香就会吸引人，那么到那个时候就会有所成就。其实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一直在等候，等到现在快要80岁了，那还觉得说很有盼望，很有的等。那因为我们知道不是靠着，因为要传福音要去吸引很多人来，这个方法我们从前在上神学课的时候 这个方法讲了很多，但我知道那不是路。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那素不认识的人 向我们 奔跑过来，我们素不认识的国也能够呼召回来的话，那么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关键点，现在不知道。但我相信上帝的应许，我相信上帝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他会成就的。所以我们借着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第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们找到他就会发现说，神其实离我们不远，这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口里。所以我们讲这个可信的慈爱，可靠的恩典，这个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就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银钱买是怎么买？其实还是要付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在启示录第三章所说的，我们愿意付代价去买白衣穿上，买眼药。这个代价就是我们的心，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是凭着我们的信。所以这里边讲到干渴的都来就近水，这个是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请帮助我念下来，谢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里边特别强调的就是荣耀这件事。那么 有许多读圣经的人都把这一段圣经理解为什么呢？理解为被圣灵充满的四个步骤。一个就是来，你们要来，对不起，一个是渴，有这个干渴感，生命觉得说这样不对，里边常常会有焦躁，里边常常会有沉闷，里边常常会有软弱，这是又需要圣灵。这个干渴的，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嘛，哈。所以这个渴，然后要来就是要喝，喝了以后就流出，这是被圣灵充满的四个步骤。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说来啊，就是要去就近活水泉源的呼召。主是这样呼召我们的，马太5:6说，一起来念，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如果有切慕的心，就懂得怎样的生活。所以2021的意象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就活得对， 生死就不是问题、啊、只要活得对，生死都好。在地上，在地上与主同，这个在离世与主同在，美得无比。那么在世上却能够成就我们劳苦的工作，那都好。我们人生能不能进到一个状态，可以很坦然的、很真实的说什么都好，那这就是活着了，这就是活得有意思的意义和状态。所以我在给大家，今天你们都有拿到、啊、就是这个55章 的原文的直接的翻译啊，我每次都做了一点翻译，让大家可以做参考。那么这里讲到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美物，得享回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在原文的翻译，我这里就不多讲了，你们回去可以再参考。那么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三节的前段说，倾你们的耳，把你的耳贴近我、哦、那么听了，你们的心就能够活着。常常讲到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什么叫做活着呢？不是行尸走肉的活着，吃喝拉撒的活着，而是里面觉得说活得很有意思，活得很精彩，活得很快乐。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那么乐就莫大于心活了。我们就心能够很灵活、很鲜活、很有精神的活着，这是我们的需要。而这个需要怎么来呢？这里要听，在这里讲到说，第一个字有一个害，一切干渴的可以到水这里来。这个害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差接近害这个音，在很多地方翻译为祸灾。那这是一个很强调的语句，要非常非常慎重的大声的呼喊，喂，要注意了，一切干渴的就要就近水。那么你不用付代价，因为救恩是白白的。那么这里可以买酒买奶，其实水和酒和奶是三种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饮料嘛，不一样的液体。但是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生活当中，水酒奶都是必需品。水解渴不用说了，生命所需要的，酒是让我们快乐的，奶是让我们生出力量的。那而这些都是预表着圣灵，就是圣灵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有水有酒有奶这种种的功效，但是不是要让我们花钱买的，而是要让我们到主那里来听的。那么第二节说，你们为何花银子在这个不能吃的、那去工作在自己不能够满足的。我们人生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去赚到了一辆新车，开了不久以后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那人生很多事情得到了并不能够使我们得到满足，只有那种不能够止息的永远不断的加给我们的智慧力量，以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爱。上帝的爱使我们能够爱自己，能够爱我们身边的人，这是让我们心能够活起来的。所以在这个第二节说，听啊，听我的啊，吃美善，吃好的。这个美物就是美善，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并使你们的心喜乐于丰富的东西，叫肥甘、啊、我们每天都可以享受生活当中不同的享受点嘛、懂得享受的话，就这个今天中午没有爱宴是吧、有哈、那爱宴的话，你再找找看爱宴里边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 那就像日本人有一个技巧，我是很喜欢的。那么吃到食物的时候，日本人都有一句话，什么“回戏哎，回戏呢？”这个“回戏，回戏”哈啊，这个“回戏”，这个他把那个“回戏”夸张的不得了，对不对？食物要享受，生活要享受，而这个要听主的话，把问题解决了才会享受。否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那么第三节的后半到第五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是我们的这一段的主题。我已经立他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君王就是带领者，司令就是发命令者。那么这个见证是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存在显明出来，然后就能够带着人走对的路。那么带着人，这个把上帝的命令、把上帝的话发给他们。上帝的话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么第五节说，看哪，你不认识的国你要召来，而不认识你的国向你奔跑而来，为了耶和华你的神和以色列的圣者。那么以色列是神的国民，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神，却是我的神。以色列，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以色列有人解释说叫做太子。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特别的呼召，要与神同坐宝座。刚才嘉明带着我们宣读了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意向，一开张名义就这样说，对自己的生命要有高的定义，要有高的价值感。这件事情是我们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的，而它会使我们里面有荣耀发出来，成为荣光。所以我们这里讲到说万民都要奔跑而来，这是使我们承受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几个约，里边有一个叫大卫的约，就是坐宝座的约。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有一段的记载，二十二节说，既废的大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这个扫罗王和大卫王的相比较，我礼拜五有讲到，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等候。那么上帝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个要是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因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能遵守神的旨意，但是要愿意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二十三节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后救主，就是耶稣。耶稣是承受大卫的约的。在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七节，你们方便的话帮我念一下好了。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的可靠的恩典赐给你。又有一篇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从这人。那么这里讲到可靠的恩典，这个信所带来的爱啊，这其实不是大卫是一个预表真正成就的。因为按着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在诗篇十六篇的第十节，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要完全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也应验在我们这些按着基督耶稣的信被呼召要去得神预备要我们得着的荣耀，这样的属神的人。所以 我们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可靠的恩典是借着我们对主的信。那么在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我们刚才已经念了两次了，我们就不再念。这注意到这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那么这里边讲到说，我们的意念要回转向神，这讲到意念的道路。意念的道路，道就是我们的思想，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要知道说，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只有一条，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自己。而这里讲到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我的道路也高过，就是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这讲到是什么道路？天国的道路，天上的道路，形而上的，不是眼目所见，不是世上的高速公路、哦、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这条道路按着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所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永生。永生的路就是天国的道路。所以其实要认识天国的道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常常喜欢和大家来分享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当以下的这段经文，当保罗听到这个以弗所教会或者其他的许多教会他们能够信靠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时候，那么就为他们感谢祷告。第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三个知道，三个何等，就我们要知道，我们原来不预期说可以知道的奇妙的事。所以在二十节就说，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你要知道有死里复活这件事，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事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超过了。这是说什么？其实我们要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是超过一般的人的思想，一般人的连结。怎样才能够多知道呢？心眼要开，眼界要广，然后呢，看见要高。我们要看得见这个形而上的属天的事情，不要汲汲营营于眼前的一些别人所争取、别人所讨论的一些事情，因为那些价值不大。我们要看见天路，那看见天路的话，就需要这个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在第七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在原文，我们和大家讲说：“恶者讲的意思就是我们心里边还存着恶念， 还对于环境的痛苦啊。我们这个有这个会产生连结。而这里边讲到不义的人，在旧约许多地方也翻译为行罪孽的人。罪孽就是我们台湾人讲这个中国人讲天作孽犹可恕，人自作孽不可活、啊、台湾人说叫造孽了，就喜欢搞一些这个那个。那 这是人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寻求神，叫离弃自己的思想，离弃自己的想法。人的想法是很肤浅的，有一句话说，这个人一思想，上帝就发笑。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不是特别恰当，因为上帝不会那么 那么这个轻佻去发笑，人一思想上帝就皱眉头，哎呀，你能不能想好一点，想对一点，想高一点，好像我们的小孩子儿女一天到晚要的就是很肤浅的东西，我们做父母的也会头痛嘛。所以我们希望上帝要让我们想对的事，所以这是一个回转的道路，就是离弃自己的路，这是迈向永恒的起步。那么所谓的离恶行善，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一节引用的是诗篇三十四篇所告诉我们的，也要离恶行善，然后呢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其实离恶行善没有太复杂的东西，就是尽力的使人和睦。那么寻求和睦，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因为神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自己作恶的人，主向他变脸，是告诉他们说，这个一个脸色板起来，就告诉他说你这样做的不对。那么这行义是很要紧的，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要去认识主给我们的道路。那么这认识主的道路，第八节第九节我们再念一下好了哈。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我在给大家的资料里边有直接的翻译，这个意念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就是谋算嘛。所有的意念都是人心自己想东想西，想一些有的没的，想一些这个，想一些乱七八糟的，越想心越烦，越想心越乱。所以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思想，就会走在一条上帝为我们预备好荣耀的路。所以这里讲说，我的道路是耶和华的宣告。其实这往下我们会看到，其实主的话就是我们的路。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主是什么？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主的话要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想，要知道该要什么，要知道怎么活。那么第九节说，因为天国高高过地，所以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就是讲到天和地的差别。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是这个，我们要得到那上帝给我们的赐人智慧，智慧就是会选择，启示就是看见我们所想要选择的。我们要知道天上的，我们要选择天上的。那么这是一个奥秘，以弗所书三章五节到六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重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句话其实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再一次的强调，在这个世代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困难，使得人陷入迷惑，陷入困难里，就是对立，就是人我的区别。而我们进到这个量子物理学的时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人要认识神的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关键点，可以说是地与天的分界分水岭，那就是什么呢？就认识人为体，认识整个世界是一，不要去区别说今天这个钱袋在他口袋和在我口袋里有什么分别。你说当然有分别，其实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分别，因为钞票就是政府印出来的。我们只要是能够生活在爱里，有衣有食，能够与人和睦相处，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越是想要去分别人的我的，那么心就越狭窄，生命就很多事情看不清楚。 我今天再一次的提醒，要知道说所有的上帝的创造都在上帝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切 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也就是我们所应该要去承受，要去领受，要去得着的。那这个心念的转变是地与天的分别，是属神的以及属人的分别。所以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意愿，一开始看不懂，会觉得说那明明他的立场，他的想法与我不同，他会跟我这争强斗胜，他会跟我有很多很多的对立或者冲突，甚至于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攻击，有一些论断，明明他在给我难受，我为什么要爱他？那这个过程都会有的。渐渐我们越体验就会越真实，就会知道当我们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我们愿意用什么去对待人，渐渐那个一切就会回力镖一样，就会回到我们身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代的启示。所以这里第九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那么这个天和地的差别，诗篇103篇11节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天和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患离我们就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这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一段经文是对我们解释天地的差别是用什么呢？天离地有多高，神的慈爱就是那个高度，就使得我们在地如同在天。那东离西其实是两个方向，但是如果说在主的爱里边，它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对立面，只有相，不是相背而行，而是相向而行。那么这我们讲过的，今天我们点到为止，重要的是还有一段我要和大家来念的，这一段很重要，让我们一起来读。来，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要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蒺藜，番石榴长出代替蒺，就要念一下流明，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所以这里结论是永远的证据，就是永恒它的确据。我们活在世上要认识永恒的事。那么这一段 经文其实我们许多人都很熟啊。第十二节这个新歌颂扬有一首歌嘛，你必欢欢喜喜而出，平平安蒙引导，你打山小山必在 我这个唱不出来，我就不要唱了，不要耽误时间了。总而言之，这里边我们去读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首先它是用雨雪来寓意，来说明神的话，神的话像雨一样降下来，去滋润田地，那么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然后要讲发他去成就，这个成就我所喜悦的，以及发他去成就。上帝打发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要成就神的喜悦。在以赛亚书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这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个喜悦其实神的喜悦，它说明的是一种这个品质啊。神的喜悦和人的喜悦会不一样吗？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就是 我们有那个永恒不变的丰盛的喜悦在我们里边成就起来，而这个成就是要使得听见我们的人也能够得到喜悦。那么在第十三节讲到说，松树长出代替蒺藜，番石榴长出代替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个代替也是圣经里很重要的，以赛亚书很重要的一个应许。那我们看到永恒的成就就是要完成使命的完美侍奉。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么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要来到他面前来，他享受肥甘，对吧？其实这个主说，我的道，我的话是 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个要吃主喝主，其实就是做主的工作。而 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被做成的。其实所有的工作就是把自己活好。我们如果活不好，做什么都不是太好，我们格调不高啊，所做出来的好像这个讲这个武大郎 放风筝啊，出手不高。你这个生命不够高，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够高。所以生命好就会做好的工作，我们要的是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启应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享受生命的富足。在第八节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这我们常常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都有亏欠，一直都有不满足的事情。所以第九节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谦卑是得到上帝的指教的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要懂得问路，那么 要懂得去接受这个别人的建议，听见在别人的声音里边听到上帝的话。所以第十节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必以慈爱诚实待他。十一节以下，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们读圣经新约旧约，但是许多人读起来枯燥无味。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说神的约里边有多少的应许，多少的智慧，多少的丰富的时候，读起来就会感觉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说，雨雪从天而降必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那么第十一节说的，这样这个我的话出去就一定会产生能量，产生力量。那么在这里说，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有小字说，发他去成就这五个字可以译成所命定的。到底是发他去成就还是命定的呢？其实原文就是说，要做成神所喜悦的，成就我所差遣他去的。两面，一面是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一面是我们自己要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常常会和弟兄姊妹说，其实我们就成为神的荣耀，我们得着荣耀和成为荣耀，这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就好像我们自己的儿女，他如果读到了很高的学位，或者做成很高的事业，那是他自己的还是我们的呢？父母得到儿女的成就就是最大的收获，神的喜悦就是我们有喜悦，这应该理解嘛哈。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说，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吃的，这句话在新约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就做了应验。 请我们也一起再念一下，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个赐种给撒种的，赐粮 给人吃的，我们已经 提出很多次，就其实种和粮就是一件事，自己用叫做粮、啊、自己吃掉叫粮，撒下去给出去叫做种。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生命富足的人。生命富足的人不在于你手头上或者账簿、银行账簿里有多少，而是里面有一种慷慨的，有一种信心，有一种愿意给的。人们会感觉到你富足，不是因为你拥有多少，守财奴啊，就什么也留不住，到永恒去。我们师母最近常常和我在一起讨论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两句话来表达。一句话就是，用掉的才是你的。那用掉的怎么用才对呢？其实自己能用的很少，给出去的就是你的。懂这个意思吗？给了，就存在永恒的天国。所以还有很重要的话要讲，我时间已经不够了。成就的喜悦是上帝给我们的话，绝对不突然返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仆人，我们的话出去也要有成就，掷地有声，每一件事情都有回响。那这种喜悦就是成功成就的喜悦，才是真正的喜悦。第十二节到十三节，这里讲到代替，这里讲到几样的事情，比方说像讲松树、讲荆棘、讲番石榴、讲棘藜。其实这些大山小山，大山小山就是大小的信仰。许多的信仰会因着我们生命活得对产生出来的启示而被解开，而能够产生新的意义。然后这个代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恩典和恩赐。以赛亚书六十章的十七节，我们将会读到，我们一起来念：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以和平为你们的官长，以公义为你们的监督。六十一章第三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这我们都会讲到，但是这有一个祝福代替咒诅，更好的代替次好的，让我们在不断的这个代替这件事情，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去做出来的，而是上帝会不断更新我们的环境，更新我们的遭遇，更新我们的朋友群，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边讲到代替是一件事。那讲到荆棘棘藜，我们刚才讲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章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人也少，要怎么找呢？第十五节以下却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在你们这里的时候，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怎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这其实树是可以被更新的，可以接种，我们的坏树接上好的枝子。葡萄讲的是一种能够供应爱的生命，那么无花果是能够提出见证的生命。那么荆棘棘藜呢，就是伤害的，伤害攻击的，让人受苦的。所以我们要简单的说，其实松树 在以赛亚书，在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五节，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各样的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这是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那么这讲到说，其实松木它是制造乐器的，是要做什么用的？赞美的，称颂赞美的，作乐跳舞的。诗篇104篇的16节，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的，都满了直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这里边讲到，其实松树我们讲到是赞美，是歌颂。而这里讲到雀鸟，讲到鹤，其实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要来留宿在它的枝上。我需要和大家很具体的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说灵界有各样的使者，有的带着祝福，有的带着咒诅，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就吸引什么样的灵来接近。我们如果是一个咒诅的攻击的生命啊，就会带着那审判、那论断、那攻击的使者。而如果我们是一个赞美的生命，就会有这个赞美感谢的生命，就会有这个赐福的灵与我们产生连结。这件事情我想以前讲过，但是是再把番石榴，其实番石榴它到底是不是番石榴树啊？有翻译为桃金娘，桃金娘 也就是一种会开很好的花，能够做药的树。但什么树不是重点，因为在讲到这个词，最讲的最多的就是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一共讲了三次。那么讲到红马、黄马、白马，那么这我们知道启示录所讲的四匹马就是神的使者要出现，对不对？第十节说，那站在番石榴树上的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遍地走去的人。那这个站在番石榴树上，圣经讲预表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意义，它会告诉我们说与什么事情连接在一起。而这里讲的是使者，两样的使者，一种是传命令的使者，一种要到各地的去的使者。好了，我只很简单的说，其实松树就是在就可以连接为什么赞美，对不对？会使得神的天使与我们连接。而番石榴树在圣经里边简单的预表，就是带着神的使命要去到处走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如何成为神的永远的见证呢？永远的证据，那就是我们要带着松树，或者带着无花果树，带着葡萄树啊，这样的见证显明出来。我这里用一句话来和大家做结论，就是说我们用赞美来代替攻击。攻击在圣经里大多数翻译为什么？审判。其实审判是中性的，攻击就是互相的，对。有些时候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有道理，我们以为我们是对的，然后我们就发出我们的论断，发出我们的攻击，使得人们因此而受苦。我和大家分享一句话，就是说生命成熟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任何会使任何人受苦的事情都不做，只要他会苦，只要他会难过，不讲对错。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更多的发出赞美来，有些时候有些人你要去找到他可以赞美的点，需要有一点眼光的，需要有一些判断力，或者很难找到。但是你越找越快，越找越内行，你就会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人，像这个末日决战所讲的那个安杰罗，他就有非常大的忍耐，忍耐自己不作恶，那就是很值得赞美了。我们要学会 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成为一个称许的扶持的人，来代替这里，就这里所讲的松树要代替荆棘，那个这个番石榴树要代替棘藜，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使命出去，那我们就能够看见主与我们所立的永约，让我们有一种真实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看到福音能够显明出来，那素不认识的国民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其实我们不必现在急着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成就，我们相信活对活好活快乐，那么自然就会吸引人，你们同意吗？同意说阿们啊。我们今天 给大家做的结论，生儿女做仆人的完美侍奉，我们要领受大卫可靠恩惠的呼召，可进入神儿子永远荣耀的侍奉，一起念下来，领受大卫可靠恩惠的呼召，进入神子永远荣耀的侍奉。我们很快的好像讲大纲一样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回去好好读圣经好吗？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仆人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谢谢你把你的荣美的荣耀的话放在你的话语里边，让我们来宣读出来，按着你的应许，你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滋润遍地，要使我们生命当中有缺乏的干渴的可以得到解渴，不满足的能够进到满足。谢谢你让我们一直在仰望，一直在等候，一直在期望说因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生命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美好，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宣告。求你按着我们所宣告的为我们成就。谢谢你祝福以上的时间，继续保守我们同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Thank you.